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3月26号，世贸组织初步裁定中国限制稀土出口违反世贸规则，而27号几乎同一时间，世贸组织再发专家组的报告，裁定中国诉美关税法修订案世贸争端案中，美方的相关措施违反了世贸的规则。24小时中，在世贸的官司一输一赢，对中国的稀土业及中国出口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稀土案败诉，中国是否会上诉？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案胜诉，是否是中国出口业的福音呢？
在参加这个节目讨论的嘉宾是一个在我们的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那另外还有中国商务部的研究员梅玉行博士。那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热线呢，依然同时开放给两岸的观众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我们要先来谈一下这个稀土案啊，我想请教一下梅新玉博士，您觉得这个稀土案败诉对中国的这个稀土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稀土案目前这个败诉的情况。它我觉得对中国目前的出口来说带来的影响真不会太大，因为如果说我们目前的稀土出口配额它是供不应配额是供不应求的话，那么这个裁定最后如果中裁败诉了，这对我们出口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它现在的情况呢，跟几年前的情况市场行情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稀土的出口配额没有用完，本身没有用完，所以它这个稀土案即使最后仲裁我们败诉了，对我们当前的出口来说它也不会有太大直接的当前的眼前的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但是从长期来说，它对我们稀土如果最后这个案子仲裁最后败诉了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整国内的整个稀土市场产业组织结构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原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稀土这个行业，它产品的那个贸易的管制，它的管理，它主要是通过在出口贸易的环节，通过那个发放出口配额的这种方式来管理。但是在如果世贸组织的我们在上诉之后，又最后仲裁是败诉了，那么我们不太能够用那个出口税啊，或者说是那个出口配额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会促进我们方面在国内的稀土资源的整合方面进一步加大力量。这样的话，所以说它从长期来看，会对我们国内的稀土产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还会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稀土产业企业它加大力度在海外开展直接投资，去取得增加自己掌握的资源，去增强自己在世界整个稀土资源的供给上面的控制力。
好的，梅新玉博士，我们先把您的发言截断到这里，我们让韩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韩先生，我们看到就是昨天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稀土败诉敲警钟，他说是某国借公平谋私利。那么在这文章中呢，他说是中国呢就是某国啊，仅仅着眼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他国的环境代价。您觉得这个稀土之争的这个要害是不是在这里？
我觉得不是，因为刚才这个梅先生说得很清楚，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影响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这个供求关系已经既定了，然后中国的这个出口定额并没有满足，说并没有达到这个，
并没有用完，
没有用完，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那么这个军报的这种讲法呢，只是完全是一种宣传的这个意味。 但是呢，中国就如果是因为上诉60天之内上诉不成功，那么所谓的仲裁如果还继续走下去的话，那顶多美国能采取的一个做法就是你要进行制裁，中国不改变这个做法，那可以制裁。制裁呢，也是跟它的受到损害相关的一种制裁。所以那种东西，我觉得中国在有合理的时间之内，很快就会做出一些调整。刚才梅先生说得很清楚，他们要做一个整合，做调整。所以我觉得可能相反，对中国的稀土工业是一个好一个机遇，是一个整合。因为中国这个稀土工业啊，你知道很多私人开采，很多环境破坏，造成的非常非常大影响。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机遇，对他们来说。所以我觉得那个讲法，军报的讲法是不准确的。
嗯，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说，其实稀土它是这个很多的工业化国家非常需要的一个原料哦。那我们知道之前在这个钓鱼岛纠纷的时候呢，
对
这个中国也曾经用限制了对日本的这个出口，而导致了日本一些反弹。
对，
所以如果说这个 WTO 这样判决，会不会对中国把它使用作为一种战略上的一种做法的有所限制呢？
会有的，但就是中国过去，在2011年就把稀土作为一个战略的物资来进行管理。那么在之前跟日本发生这个纠纷，像你说的，它实际上采取不仅仅是说这个制度、贸易制度、贸易规则上面的改变，同时呢，它采取一种行政的做法。行政的做法是美国是这个世贸组织不能规范的，所以这个可能今后啊，中国可能会更多的应用不同的做法来阻碍这个，就是说不执行世贸组织的这个裁决，这种都可能存在。我觉得中国已经把它当作一个战略和外交政治的一个工具来运用。美国呢相反不会，它纯粹是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出发的，因为美国呢也是一个这个稀土这个大国、
嗯、
那么它差不多占13%的这个储存量。美国呢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终止了一个这个矿山，主要的原因就是就中国的稀土太便宜，然后还有环境的一个影响。但是因为中国把它作为一个战略物资来处理的时候，美国突然发现好这个出现一个危机，那么现在美国呢也通过美国国会啊，通过制定政策呢重新开采这个稀土矿物。那么在美国基本上是一年时间就可以很快恢复生产，所以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对日本、对这个西欧国家、
欧洲
可能会造成一些个问题。
嗯，那梅清玉博士，您在商务部工作，那么您有没有什么内线的消息？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中国就这个稀土案会不会上诉呢？梅清玉先生。
我个人认为，中国对稀土案在败诉之后，他肯定在上诉。但是不管是遇到什么案子的话，没有哪一个的国家的话，他不会争取按照自己的方向。
那您觉得上诉有用吗？
对，是。
上诉有没有用？您觉得？
上诉的话，他至少第一个的话，他从中国在此前世贸组织的争端的案子里面的实践的结果来看。经过再次上诉，多半仲裁最后的裁定，即使是仍然败诉，但是也会比初裁更多地考虑中方的诉求一些。
嗯，
更多地考虑一些中方的诉求。啊，当然，如果能够翻盘，那是更好；不能翻盘的话，即使不能翻盘，也能够让我们的诉求考虑的更多一些，而且能够为我们调整，是多争取一些时间。
嗯，
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在稀土的案子，他那个的外界和美欧方面把这个谈的很多，但是有些我觉得谈的有些过分了。第一个，稀土这个案子的话，它的贸易额规模并不是特别大，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当中。稀土它占中国的出口额的分量是非常少，可以那个就是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稀土案的败诉，它同时也向美国胜诉的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说按照世贸组织裁定中国败诉的同样的逻辑， 那么中国可以起诉美国的天然气出口管制政策它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而这样美国天然气贸易出口的管制它的规模可比稀土业可比稀土的贸易的规模要大多了。
嗯，好，
就是这样。
嗯，好，谢谢梅先生。
我觉得美国方面也要那个高兴的太早。
嗯，好的，好，韩先生有回应吗？
我觉得这个上诉呢，一般来讲啊，上诉的法庭呢，它主要是审查法律原则问题，不对委员会的这个专家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啊，做出审查，所以一般来说呢是不会改变这个裁决的这个结果，对，机会很少，因为从2009年以来，美国这个欧盟和墨西哥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限制啊。这个原材料的这种出口的限制，9种原材料进行过这个裁决，这个世贸组织进行裁决，没有，基本上都是不利于中国的这种裁决，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一致的一个做法。
嗯，
另外这个刚才梅先生提到
天然气
的问题，
嗯，
天然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是翻出来的话，等于是我们再打开另外一个
话题讨论
，Pandora box， 就是那种叫做什么潘多拉盒子。
对，
因为这个问题呢是有它的历史问题，因为以前啊，在70多年前，关贸总协定进行谈判的时候，并没有把能源作为一个问题，因为能源在当时是非常小的一个部门。能源气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跟不足以提的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呢，它发展很快。过去呢，从肯尼迪回合之前，基本上没有这个任何的讨论。在乌拉圭谈判的时候，乌拉圭和回合的时候呢，成员国对能源部门进行了讨论，对这个双重价格和这个出口限制进行讨论，但是没有做出结论，因为它这个有个很特殊的原因，在当时所有的油气都是被国家垄断的，美国当然是一个例外，你看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国企来垄断这个行业的，如果是真正打开这个盒子，那么我们涉及到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并不仅仅是限于一个出口限制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来说对美国是一个挑战，对中国也是个挑战，对世贸组织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对大家都是一个挑战，它面临一个完全一个新的领域，美国现在也正在这个辩论是不是应该要取消这个出口限制还是不取消，国会呢也有法律条这个正在讨论过程之中，我觉得在未来几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嗯，好的，我们现在时间不多，只有大概6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简单的探讨一下这个双反案，就是反倾销跟反补贴。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梅旭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为什么中国重视这个双反案呢？梅博士。梅博士，
哎，
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我们现在要进行这个双反案的讨论？
调大一点，声音有点小了。
声音有点小。我们现在要简单的讨论一下这个双反案啊，就是这个反倾销跟反补贴。那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中国重视这个双反案呢？
就是说那个什么世贸组织在发专家组报告。就是裁定我们输入那个美国关税法修订案世贸正当案里面，美国对我们同时反倾销反补贴的违反世贸措施那个违反世贸规则的那个案子吧，是吧？
嗯，
是。
是不是这个案子？
是对的，是的。你觉得中国为什么重视这个案子呢？
它是这个案子是这样的。他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项比较重大的胜利，这种胜利它一方面对于我们涉案的中国产业来说它利益比较大，涉案的产业它包括太阳能电池板、轮胎、无缝钢管、圆筋管等等产品，年涉案金额超过72亿美元，如果对于我们一个是产业来说，如果它同时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两项重罪，不管我们的企业生产效率怎么高，也不可能在美国这个重要市场上面不同继续保持竞争力，而且美国它对我们在对华经贸争端当中的指控很多是不顾事实信口开河硬伤累累，对我们的双反税收常常让我直说就是有横征暴敛的， 那种色彩，动不动就是说超过100%的，那是税率。有些那个指控，有些指控是我们 N 多年前已经取消的，有些指控那是完全是那个的，完全实话说就是扯淡吧，不知道是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他现在呢，世贸组织专家组他裁定美国商务部，他在2006年到2012年对中国发起的25起反倾销反补贴案子，没能进行避免双重救济的税额调整，违反世贸规则。等于说美国对华反补贴以来基本上全部双反案件全部违规，日后也不能重犯，这对于我们企业在美国市场上面的公平待遇是至关重要的。
好的。
而且因为美国它对二战之后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演变的影响力最大，那么美中国此案胜诉也意味着中国出口未来在其他市场遭受双重救济不公正重罚的风险大大降低，而接近消除了，这是这样的。
好，谢谢梅博士。韩先生，您觉得中国在这个双反案中是不是大获全胜呢？
不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中国媒体都是在强调中国这个大获全胜，但是美方的媒体，你看美国这个媒体都是说中国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失利，在这个 WTO 这个裁决中失利。这个本来就是中国挑战的是美国的1129共法，就是这个公贸官贸这个洗令税法一个，但是他挑战是这个法律，但是呢世贸委员会拒绝了这个取消，说这是违反这个世贸规定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对所谓的双反的这个立案子啊，他的这个申诉呢是基于2012年以前的那个5-6年之间的那个案子。就因为美国已经在2012年3月13号以后没有这样做了，就是说美国在2年前就已经停止这样的一个双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世贸委员会的决定呢，就是说你中国作为一个非这个经济实体，那么对美国进行倾销进行这个补贴是违反规定的，美国可以采取制裁，可以采取这个反倾销反补贴的做法，但是呢你只能惩罚他一次，你不能惩罚两次。而且这是自以前而言，不是指今后，因为今后美国已经改变了这个法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实际上中国是失败的而不是成功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对以前的过去的那个做法世贸进行了否决，你不能双重的来惩罚一个国家。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精神胜利吧。
那您觉得，就是因为按照 WTO 的规则，中国在2016年以后就是这个市场国家。那您觉得这个规则到那时候会怎么样运作呢？
这个我想呢，这个即使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差不多90多个国家承认中国是这个经济
市场
经济国家，这是他们双边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总的这个市场的总和这个份额啊，相对来偏少，因为美国、欧盟和印度、日本都不承认，那么这个量就实际上是很大的。那么今后呢，美国在技术上和这个法律上还要做很多修改，才能真正的承认这个中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那这在2016年以后才能进行，那真正全面的实施可能要在2018年或者2019年，甚至2020年的时候才能进行。中国还会面临很多的很多的挑战。
好，我们最后只有大概25秒的时间，请梅新玉博士来给我们就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好吗？25秒的时间。
什么？
梅先生，请您很简短的就这个话题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就在这做一个总结。对于这个双反的这个案子，刚才我听了一下韩先生他讲的这情况，因为说这种同时遭受双重救济不公正重罚的这种风险，并不像韩先生刚才所说的那样，从2012年之后就没有了，而是现在还在进行。去年我们前三季度外国对华启动的8起反补贴调查里面，就有6起是与反倾销调查合并进行的。现在也基本上外国对华反补贴案也大多数仍然都是与反倾销合并进行的。
好，梅博士，对不起，我们现在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
它不仅仅
对不起，我只能打断您的发言了，对不起。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以及中国商务部的研究院的研究员梅新宇博士呢参加中国与世贸组织的话题讨论。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